早晨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因为这里有你神圣的同在。这是你自己的百姓，从老到小，是你自己用你的爱所呼召，用你独生爱子的宝血所洗净归给你自己的。主，你就必按照你的应许在我们当中执掌王权，你来享受你众儿女的敬拜，也在这敬拜当中显出你格外的同在。求你越过一切人的软弱和仇敌的攻击，在你的百姓当中显出你自己的荣耀，使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得蒙你的喜悦，并且在永恒当中被你所纪念。愿你赐福我们下边的时间，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灵，使我们得以再一次在你面前欢喜快乐，在你面前敬拜赞美，再一次在你面前能够蒙福。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讲约翰一书，我们是应该在讲福音。实际呢，约翰一书呢，当我们听的时候呢，实际都是福音，因为它不单讲明了这救恩，讲明了神的旨意，更侧重于我们基督徒你是怎么样得到的，你得到了之后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就如前边我们讲到了约翰一书当中所讲的一样，约翰他说他的作为一个使徒，他可以做见证的，为这位基督，是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可以做见证的，并且可以见证这基督与基督相交，与耶稣相交，就是与神相交。他说这是我们所摸过的，是我们所听过的，是我们亲眼所看见的，这个见证是真实的。那么接下来呢，他就讲到了，约翰就开始讲到了，凡在基督里边与这位神相交的人应该是怎样的人。他是已经从一个从黑暗的国度进到了一个光明国度里的人。一方面说，这个人从正面的讲，他进入了光明，进入了神的光明当中；另一方面告诉我们，当他进入光明的时候，他就脱离了黑暗。讲到了这两方面的事情。那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的时候呢，保罗曾经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就是一个从黑暗的里边出来进入奇妙光明里的。所以这与约翰在这里边所讲的是一样的，一个基督徒，一个与在基督里与神相交的人，他是脱离了黑暗的，脱离黑暗和进入光明，它俩是同时的。当我们进入黑暗的时候，进入光明的时候，一定是脱离黑暗的。当我们脱离黑暗的时候，我们一定也是进入光明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借着这样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无论你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你说我是个基督徒，我们可以来查验我们自己。这是保罗所告诫我们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查验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行在光中，以此可以看见我们生命是如何的。那么你说我还没有信主，那么你可以了解我们的信仰到底是怎样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一个进入光明的信仰，是可以脱离黑暗的信仰。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与神相交，进入光明。第五节到第六节，约翰这样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看到了光和黑暗的，他俩是相对的。我们读到创世纪的时候怎么样，神把光和黑暗分开，那么当光出现的时候呢，黑暗就没有了。就好像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大堂里边的时候，我们来到的时候呢，我们离大堂很好，中间有个太阳窗，即便灯不打开呢也会有光的，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里边就会很黑的。但是当我们光一打开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样，黑暗就没有了。所以光是有驱逐黑暗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那么他就说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不单单是每个角落，不单单是他的上方，任何一个地方所有的黑暗都被驱走了，在神那里边没有任何一点点的黑暗可以存留。他可以将一切的黑暗都照亮，将一切的黑暗都驱逐出去。 然后他说，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所以约翰在这里又开始做见证，这是主报给我们的，主耶稣报给我们，在神那里没有黑暗的，他是完全光明的。第六节说，他就开始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的，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的，不行真理了。所以他这里边马上就说，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与这光相交的，但是我们还是在黑暗里边走，那说明我们没进入光里边，这很简单，就好像我们进入这房间一样，你进入这房间之后没有光，你说哎呀我看的什么都清楚，这光明太光明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在撒谎，没有光啊。为什么？因为你走路的时候被这椅子绊了一个脚又绊了一个脚，因为你没看见，那还是没有光。所以呢，约翰在这里说，如果我们要在这个一个绝对的光中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黑暗的。如果说我们在这光中的话，我们就不在光黑暗当中行，我们做的事情在光明当中做的。如果我们做的事情还是那些暧昧的、污秽的、肮脏的、罪恶的、邪恶的，要被掩藏起来，见不得光、见不得人的，私下里要做的，那说明还没在光中。这里边讲到的说，神就是光，这里边讲到了神的一个品格，一个光的品格。光的品格就是它可以照亮，它可以照亮一切，而且这光呢不是虚无缥缈的，是真实的。当我们脚前有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看得一清二楚的。如果这里边漆黑一片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我走到这里，我可能就会轱辘下去的，就会跌下去的，我没看见这个楼梯的。但是有光的时候我就可以看见，我就不至于跌脚，我就知道什么是正路，什么是危险，我可以辨别，我就不至于跌倒。这就是上帝，上帝是光，他可以用真理来照明一切的虚假，用圣洁来照亮一切的罪恶。这就是上帝，他是真光，他不但可以显明一切，而且他可以把这一切的黑暗都驱走。在他的里边没有任何一点的暗昧的东西、污秽的东西、邪恶的东西，没有。我们这位上帝是本性良善的，这里说他是光。约翰福音同样一位约翰，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八节到第九节，他这样讲到了这位耶稣，他说他不是那光，这是指的施洗约翰，他说他不是那光，但是呢，他乃是要为那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所以这里讲到的说耶稣是真光，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给照亮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什么？是黑暗的，是堕落的，是罪恶的，是邪恶的，是黑暗的。那当这个真光到来的时候，这耶稣到来的时候，他不但带来了天国的福音，他也带来了这神完美的形象给世人来看，就照亮了这世人原来是邪恶的。所以这耶稣他是真光，在他里边毫无黑暗，可以照亮那些在黑暗当中的人。如果光不来呢，在黑暗当中人也觉得自己不错的，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是，当那能够显出神绝对公义圣洁的这样的律法没有出现的时候，他怎么说？我就不知何为罪，我在罪中犯罪的时候我觉得也没啥，就好像我们自己以前一样，我们撒谎好像吃饭一样，我们撒谎，我们一天吃三顿饭，我们一天不止撒三个谎，我们觉得没什么。但是当这真理来到的时候，这真光照耀的时候，我们就撒谎原来不好啊，撒谎原来是罪恶，撒谎原来是得罪神哦。但是我们以前都在谎言当中，我们不但被欺骗，在谎言当中被欺骗，我们也在谎言当中去欺骗别人。但是当这真光照耀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谎言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恶的事情。约翰说他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任何一点黑暗、暗昧、污秽的东西在这光的面前都不能够存留，都被要被照亮，都被照得一清二楚。什么意思呢？什么叫照得一清二楚、毫无黑暗？也就是说没有给人任何一点的余地来为自己所做的那些暗昧无义的事情或者那些罪恶的事情来狡辩的。因为神所照亮的这个光所照亮的，它照亮的是你的本质， 不是照亮的外表。我们人看人呢，是看外表。除了那些很明显作恶的人之外，我们觉得好像大家都差不多。但是在神的眼里不一样，因为神不单看我们的外表，他更能够看透我们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人连心中的意念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是我们的上帝。除了你自己，谁能知道你的心思意念呢？甚至于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心思意念，后面我们会讲到的。但是上帝都知道，我们头脑里所闪现的每一个思想他都知道，都不能够逃过他的眼睛。我们在桌子底下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我们做的每一个动作他都知道，都不能隐藏。他是光，他能够显明一切，我们能看见的他能显明，我们看不见的他也能显明。圣经告诉我们，万有都是他造的，万有在他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什么都不能够在他面前隐藏。我们人可能是觉得说，哎，在人前的时候我们好像是一个人，但是背后呢，我们做了很多不好的东西，我们讲了很多不该讲的话，我们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是暧昧的，见不得人的。我们以为可以没人知道，当我们出来的时候依然可以笑脸，人家依然可以说，哦，你好有爱心哦，啊，你真的很属灵哦。但是上帝知道我们到底是怎样，他是真光，他是光，他可以照亮一切，没有什么可以在他面前隐藏。在这真光当中，一切都必被暴露无遗。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不是单单我们嘴巴上说我们是基督徒，我宣告一下就可以了，或者我受洗一下就可以了。我们是否真的行在光中？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否有着真光在照耀着我们？就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所宣告的，我们所任性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信耶稣不是我们一个愿望，我想上天堂，我想信耶稣，这不是一个我们的愿望，我想成为基督徒，我愿意成为基督徒，而是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一个新的创造的诞生。所以保罗怎么说，他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这样宣告，谁不愿意上天堂呢？谁不愿意罪得赦免呢？但是上天堂也好，罪得赦免也好，信耶稣也好，我们必须，我们这个生命是个新的，才能够带来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面向光明，背靠黑暗的。如果我们说，哎，我有个新生命，我这个新生命是向着光明的，我们依然站在黑暗当中，那说明我们还没有这个新的生命。因为他是光，什么都不能够欺骗他，什么在他面前都必要被暴露无遗。一个真正在基督里边与神相交的人，就是进入了他的光明，进入了神的光明，他也会脱离黑暗。当然并不是说一个人进入光明之后他就完美无瑕，因为我们成圣是一个时间的，但是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在基督里边与神相交的人，你会发现他可能走得不好，但是你看他是面向着光明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但是我们的方向是朝向那个方向的。如果我们依然在罪里边在打滚，我们依然在做那些神所恨恶的事情，圣经里明明讲的不允许的事情，我们依然陷在其中的话，那说明我们真的不是基督徒。弟兄姊妹，当我们去读约翰一书的时候，后边这样黑白分明的判断呢是非常明显的，这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教会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喜欢模糊这个界限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哎呀没办法，我们喜欢这样。但是约翰的确讲得非常的清楚，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在光明当中，我们依然在黑暗当中，那说明我们是撒谎的。你说我没有撒谎，我真的在光明当中，我知道神爱我，我知道神恩典给我，我这么多年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我有很多可以做见证的，真的救我了。但是你依然在黑暗当中的话，约翰说你没得救的。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误用很多的概念来去安慰一个不该安慰的人啊，你就是软弱了。不一定哦，他可能根本就是一直就没刚强过啊，你就是一时小信，他可能根本就没信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保罗说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一个信道的人，我们是不是行在光中。因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当他偶然为过犯所胜的时候，他一定会为他所犯的罪忧伤痛悔，他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回到这救恩的面前，赦罪之人来祈求神，主啊你赦免我，而不是一个一直在罪里边打滚的人。所以基督徒会不会被过犯所胜？会的。保罗说偶然为过犯所胜，如果这个人一直陷在罪中的时候，特别是陷在某一个罪中，一直陷在这样罪中的时候，那就要考虑他是否得救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位神他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与他相交的人也应该在光明中行。我们在他面前是赤露敞开的，他是本性良善的，他的儿子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我们为什么要隐藏这一切，不奔向着救恩求他的赦免呢？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可能会偶然的被黑暗掳去，但是他马上就会回来。如果一个长期在黑暗当中，那说明他根本就不在光明当中。所以约翰一书第六节这样说，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当中，你就是说谎的。他讲的非常的肯定，他并没有说哎，那你大概可能判断有失误，或者说你可能是考虑的不太周全，或者说你要很可能你是说谎的，没有，就是说谎的，不行真理了。我们说我们知道真理，我们却不按照真理行，那说明我们不真知道真理。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真知而行，如果我们真知道真理的话，我们一定会按照真理去行的。所以约翰在这里怎么说，说你说你认识真理，你却不按照真理去行，说明你不认识真理，你也不相信真理。第七节第八节讲到了说真理中行，你不可以自己欺骗自己。你知道人是喜欢自己欺骗自己的，就好像说我见过很多很多这样的基督徒，你真在他生命当中看不到是得救的人，但是他会说我真的得救了。他以为自己真正的得救，他建立在他的信心建立在什么上呢？建立在他自己的信心上面的。我相信我是得救的，所以我就得救了，这是错的。你得救不得救不是你相信不相信你自己得救，那是一个新造的生命的诞生，是神借着圣灵超然的大能所做成的功。所以我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保罗一而再再而三说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省察我们自己，千万不要自己骗我们自己。第七节第八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怎么说呢？好了，弟兄你说你是在光明当中与神相交的，我也说我在基督的里边与神相交的，我也在光明当中，那我们两个怎么样呢？就可以彼此相交，而且我们两个彼此可以在光明中相交，因为我们都行在光中。然后说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是如何进入这个光明当中的？我们是如何在光明当中彼此相交的？是借着神儿子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因为我们已经脱离了黑暗，我们已经进入了光明。 然后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里面了。就方才我们所说的，一个在黑暗当中的，他再黑暗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哪里有黑暗嘛？所以前面我们讲到了，一个真正的在光中与神相交的，当他生命当中产生黑暗的时候，或者偶然有跌倒，偶然有黑暗所胜的时候，他会知道这是黑暗，他马上要转回祈求这样的赦罪的恩典，回到恩典当中，回到光明当中。但是有些人，这里说有一部分人是这样子的，当他回到光明当中，证明他的什么罪是被洗净的。但是有一些人呢，他说我没有罪，我没有什么需要或是这个悔改的，我是对的嘛。约翰在这里再次下了这样的判断，说你这是自己欺骗自己。为什么呢？一个人在黑暗当中说我不在黑暗当中，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看到光明。一个人说我没有罪的时候，是因为他们没有真理，没有见到光，你就不知道什么叫黑暗。所以一个在黑暗当中呢，他不觉得哪里有黑暗，为什么？因为他没见到光。一个人说我没有罪，那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罪，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圣洁，他不知道什么叫公义，他没有见过这个真光。所以我们看这里边讲的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千万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我们对我们自己要有个非常正确的一个认识和了解，我们本身，我们天然的生命是不喜欢光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五节也是同一个约翰这样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就是说这个耶稣他不但是可以，他是生命的本源，他可以赐人生命，他本身就是人的光，就是从他来看所照亮的一切才是神要造人的目的，可以看见神应该是人应该是怎样一个人才是在光中的。然后第五节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反差。我们人通常觉得说，当你在黑暗当中，你最盼望的是什么？光啊。但是问题在哪里？你知道我们天然这个罪恶的生命是拒绝光的。有一次呢，我和我的同学 爬山的时候呢，我们是从山后走的，但是走一走走我们就迷路了，迷路了之后你就天就慢慢就黑下来了，在山里边那很懵哦，万一有个什么狼啊有个虎什么出来可怎么办呢？我们突然看到了光，我们就拼命的往那个光那个地方走，太宝贝了，有个光，有个光说明有人啊，喜爱光。但是呢，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呢，经常做一件事情，我们喜欢和那些虫子啊开玩笑，我呀不是你们。现在你回家你可以做同样的事情，你看哈，有你家如果门口有个大石头的话，或者有一个什么东西你放在那里很久不用了，你把它搬开，你会发现什么？一堆虫子。你会那些虫子会不会晒太阳？哇，太阳啊，会不会？他要做什么事情，你就看他往里边钻，他要逃避这光，因为他见不得这光，他惧怕这光。人也一样，人不是哎呀我太黑暗了我想看到那个光，不是的，人天然的本性是不喜欢这光的，因为这光可以照亮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的黑暗和罪恶。因为人天然的本性当中，我们看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藏起来，对不对？我因为害怕我就藏起来了，他想逃避耶和华的面，他能逃避得了吗？逃避不了。但是人天然本性当中就喜欢欺骗自己，我躲起来以为自己躲起来了，能躲起来吗？你躲不起来。所以这里边约翰说不要自欺，我们一切在神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他给我们预备了救恩，给我们预备了光明，我们只管来到他面前怎么样认罪悔改奔向光明，他就有赦罪之恩将我们带进他的光明，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去隐藏这一切的事情，我们没有必要的。所以我们回到真理当中，神又有什么？神的话语在我们面前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又有圣灵在我们里边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随时的提醒，随时的帮助，随时加给我们力量。 又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使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来支取他的力量。我们有什么必要去掩藏这一切的罪过呢？所以人是很愚昧的，不要自欺。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这样说，神借着耶利米先知这样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透极处，谁能识透呢？没人能够识透一个人的心的。我们中国人有很多这样的俗话，什么知人知面难知心，对吧？他心里想什么你真的不知道，是好的是恶的，你很难辨别他的。谁能识透呢？甚至于自己都识透不了的。有些时候我们做了很多的不好的事情，伤害别人的事情，我还以为是什么我们做了一件好的事情，去帮助别人，去爱别人呢。我们识透不了我们自己的心。但是第十节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事的结果报应他。因为我们心里所充满的，嘴里边就说出来；我们心里边所充满的，我们的手就行出来；我们心里所充满的，我们的脚就踏上那条路。上帝他从不做违背他本性的事情，同样人也一样，你很难做出违背你本性的事情。你一次可以，两次可以，但是不是你生命的本性。人是不能够做出违背自己本性的事情的。我们里面是恶的，你行出来一定是恶的。一个树，它的本来的生命就是苹果树，你让它结出梨，它能结出梨吗？它结不出梨。你说我喜欢吃梨，或者那个苹果树说我想结梨，这不是你的意愿的问题，这是生命的本质的问题。只有耶和华神能够参透人心，人的心肠肺腑他都晓得。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当他们犯罪的时候，在之前吃那个果之前，耶和华神有没有把话告诉他？有，告诉他园当中树木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园当中那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有没有这样的命令？有。但是夏娃被蛇引诱，然后看好看啊，好吃，吃了之后哦，我又能像神一样，为什么不吃呢？吃。然后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然后耶和华神来审问。我们可以把那个当成一个审问哈，说那人你在哪里？亚当说，我害怕，我赤身露体，不好意思见你，我就躲起来了。耶和华神说，难道你吃了那个树上的果子吗？然后他就说什么呢？他本来应该说什么呢？对，我吃了，对不起，我真吃了，违背了你的命令。他没有这样说，他怎么说？他说，你所赐给我那个女人，他给了我，我就吃了。所以理由充分不充分？充分，相当充分。这事不怪我。我说，哎，女人，你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女人说，这事也不怪我，这事怪蛇。理由充分不充分？相当充分。但是我们会看见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神就直接宣告对蛇、对人、对女人、对男人、对地土的一个咒诅。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所讲出这些原因呢，在神的面前不予采纳，在这位大法官面前，任何一点的原因在他面前都不能采纳，因为他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他知道他们犯罪是什么。有没有前面的命令在先？有。那现在犯罪了，这叫什么？罗马书1章21、1章28节告诉我们，他们是故意的。如果说没告诉你，你误犯了，这可能呢？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看见神给以色列人设立逃城，就是为了误杀人的人所预备的。但是有神的命令在先了，你这很明显是故意的违背神的命令嘛？为什么会故意违背人的命令呢？神的命令呢？因为、哦、看这东西真好，哇，吃起来一定很香，我然后怎么样，又能使我有智慧，像神一样。这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嘛。所以弟兄姊妹，人都是有原因的，但是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我们相信神要比相信我们自己更可靠，因为神能够查验我们的心肠肺腑，而我们自己未必。好了，亚当和夏娃生了两个儿子，该隐和 亚伯。该隐把他的兄弟亚伯给杀了，出于嫉妒。那么神就宣告对他的咒诅。该隐怎么说？该隐说不合理呀，不合理呀，不合理呀，你给我这个咒诅太重了，不行不行。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也有原因。但是神是查验人心肠肺腑的神，他是完全公义的，因此人在神面前的一切为自己所犯的罪的辩护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神的公义是百分之百的，他没有给人留下任何一点的空间来给自己辩解，因为在他是光，毫无黑暗，万有在他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没有一样是可以隐藏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罗马书怎么说，有一天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所犯的罪，我们是无可推诿的，我们连一句辩解的能力都是没有的，因为他绝对的公义呢，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一点点的空间。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自欺，不要给自己找借口，千万不要自欺，不要给自己找借口。有些时候我们会甚至于用一些非常非常属灵的借口，我去维护正义啊，我是一句维护真理，打着这些旗号却去作恶，这是魔鬼的工作。基督徒神他拿出真理是造就人，魔鬼是拿真理来攻击人，控告人。千万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千万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保罗这样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这里边讲到的也有一种人，什么样的人呢？他们行不义的，但是他们就说，哎，我是基督徒，也就是说什么，他说我是在光明里边的，所做的依然在黑暗当中。保罗怎么说？这样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无论是淫乱、拜偶像、奸淫的、做脸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不要自己骗自己。而在犹大书当中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的，当我们去替真理在做辩护的时候，好像犹大书当中所讲的，我们要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辩护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用诽谤，不能够用攻击，不能够用定罪来维护真理，我不能以行恶以成善。他举个例子怎么说，他说当天使长 Michael 和那个魔鬼 Michael 翻译成什么来着，米迦勒争夺摩西的尸体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言语来说他，只说要神责备你吧。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不能行恶以成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三节到第五节这样说，人若无有，就是一个人你没有这个东西，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这是对自欺的一个定义，就是你没有，而你觉得我有，这是自己欺骗自己。所以第四节说，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好看看到底有还是没有。怎么查验？我觉得我是在光中的，但是我行的一切都是污秽的，都是肮脏的，都是黑暗的。查验之后发现，哦，我没有在光中啊。这样他所夸的就钻在自己，不在别人，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所欺骗的只欺骗了我们自己，最后承担这欺骗的结果是谁呢？谁来承担？自己。所以我们不要自欺，我们要省察，省察自己的行为，看看我们是不是在光中行的，我们结出来的是不是圣灵的果子。如果我们结出来都是情欲来的这些果子的话，我们说我们是属圣灵的，我们就是在自己欺骗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真正与在基督里与神相交的， 他是在光明当中的，他不需要自己欺骗自己，他也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因为他是光明的，他在神面前他知道自己是赤裸敞开的，他也知道这位 完全美善的上帝他为人所预备的救恩，有这样的赦罪的恩典，他也愿意赦免人的罪过，他也愿意帮助人带领人进入光明，他就会全心的投靠他，而不会一直在最终自己欺骗自己，自己所无有的还以为有。不要自欺，我们要行在光中，我们要时常查验我们自己是不是按照真理而行。进入光明罪得赦免，第九节第十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这是我们都能背起来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的九节十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这里讲我们认罪，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罪。他赦免我们的罪是凭着什么呢？是不是凭着他的心情，说今天心情好了就赦免赦免你吧，明天心情不好了就不赦免了？不是，而是凭着他的公义和信实。什么叫信实？信实就是他输了就一定要做，他说要在基督里赦免一切相信他儿子名的人的罪，他就一定会赦免。所以当这里说我们若认我们自己的罪，这真光照在我们生命当中，照出这些黑暗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说，神哪，我真是黑暗的，我真的是属于黑暗的，求你帮助我除掉这一切的黑暗，带我进入光明，除掉我们里边的一切的邪恶的时候，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因为他说他要在基督里除掉一切相信人的罪，他要拯救一切信他儿子名的人，他就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并且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过不但是以前的不义，现在的不义，还有以后的不义。下面马上又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前面我们讲到我们是欺骗自己，现在这里边讲到了一个更严肃的话题，我们是以神为说谎的，这是对神的本性的攻击，这是很大的一个罪的。所以一个人说我不需要悔改，我没有什么罪，或者说我有什么罪啊，这样的人实际上呢，你不是在说你自己，你是在攻击神的本性，以神为说谎的，因为神说世人都犯了罪。你说神没有，我没有，你就是以神为说谎的，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反过来我们又说，一个真正在光中的人，他是被罪得赦免的，他是尝过这些天恩滋味的，他是看到这光是真光的，看到这光是如何除去一切黑暗的。如果他真的偶然为过患所生，他一定会回到这光中，再一次被光照，再一次被洁净，再一次被这救恩所赦免。而他不会说我没有罪呀，来推脱这样的责任，来逃避这样的责任。因为今天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是约翰说我们是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与神相交呢？因为我们必须经过神儿子钉十字架流宝血赎罪这一关，我们才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认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看到自己的罪表明他在光中，认罪是什么？是赦免的一个条件的。我们不认我们的罪怎么赦免呢？举个简单的例子，我给大家举过这个例子，比如说我去看医生，我们教会卢长老卢医生，我到卢医生那里边去，卢医生来问我说，你哪里不舒服啊，哪里有病啊，我说我哪里都舒服，我没病。卢长老会怎么说？卢长老说，那你就走吧，我是看病的，你没事，你哪都舒服，你来找我也没用，对不对？我来到卢长老面前，我必须要告诉他，来到卢医生面前，我必须告诉他我肚子疼，我的病在哪里。卢医生说，哦，你这肚子，这是肚子哈，这就是胃啊，你可能胃有问题，然后你做了检查吧，检查再检查，就哦，你是胃溃疡，然后怎么样，对症下药治好了。如果我们来到这位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说你过来做什么？没事，我就是盼望进天堂。我们没有看到我自己的罪，说你进天堂怎么进天堂呢？怎么得救呢？我挺好的，我就是想进天国，可以吗？主耶稣说天国 进去的必须是经过什么？经过这宝血，经过这救恩洗净的。如果不需要洗，我天然干净，我就可以进去的，能吗？不可能。所以弟兄姊妹，认罪悔改非常重要。这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如果我们不认我们自己罪，觉得我挺好的，我都不错的，这样的人没有赦免。因为你不觉得你有病吗？怎么赦免你呢？而主耶稣，世上的医生可以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但是这位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这位神为人所设立的救主，他可以解决人最根本的病，就是罪的病。所以我们来到他面前，不是要得上这以得这个世界上的好处为目的的，使我长生不老，使我能够买上房子，使我有个好工作，找到了个好，找一个好太太，我生个儿子，我儿子上大学。神要不要保护我们这一切？会的。会不会祝福我们？会的。但是他真正来的目的是做什么？他要将这福音传给那些在黑暗当中的人，要将他们带入光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进入光明是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我们就不要再回到那个泥巴地里边去打滚，像猪一样。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到底得了怎么样的荣耀的一个身份，基督徒。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轻看基督徒这个身份，这是非常非常荣耀的一个身份。你千万不要，你做一言一行，你都不要玷污这个名词的，这个称号的，因为这代表一个地位。不单单表达的是你自己，是表达的你的主，表达的是我的主。约翰福音3:16-18，这也是我们可以背下来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遣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然后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命。神已经做成了这救恩，已经赐下了这救恩，我们相信吗？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所以神已经将这莫大的救恩，他不单有这样在创世以前为人设计了这样的救恩，并且他已经做成了这样的救恩，而且历史历代的先知们在不断的向人来启示这样的救恩。于是希伯来书当中的作者他就发出了这么大的一个感叹，他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就是这个你是不可能忽略的，如果我们忽略了，那你绝对不能逃罪，不能够逃脱神的审判的。为什么呢？说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的，神又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的。如果一个人说，我不知道，我不明白，我没看见，绝对不能够逃罪，这样的借口在神面前神绝对不予采纳，没办法逃罪的。因为这救恩太大了，大到一定程度你没办法忽略它。而且这救恩是什么？不是你靠你自己努力得来的，而是看神做成了并且显明给人，赐给一切相信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问题呢就在于我们自己了。这段经文不单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提醒，也是给我们这些非基督徒的提醒。我们要查验我们自己，我们要清楚，如果我们一直在光黑暗当中，就必在黑暗当中灭亡；我们在光明当中，就必在光明当中进入神儿子永恒的荣耀和神圣的同在当中。我们信吗？我们真的是在基督里与神相交吗？我们是光明的吗？我们要查验我们自己，我真的信神吗？我真的信神所差来的这位耶稣基督吗？我真的有永生吗？要查验我们自己。而我们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要相信一点，你所要相信的这位上帝，他本性良善，他没错，是完全公义的，是完全圣洁的，他是真光，在他里面不容任何一点的黑暗，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他照亮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的黑暗，他的目的是要做什么？要帮助我们除掉这一切的黑暗。因为他在2000年前，甚至于在创世以前，就为人预备了那救恩。不要害怕，你要进入的是光明，不在黑暗当中。你所要出来的不再是捆绑，而是自由。在光明当中就是自由的，在不在光明当中是自由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知道了，如果我们这屋里边把这椅子全部都打散了，我们把灯关掉，所有的黑乎乎的，你在这里边走路你自由吗？你不自由。但是当灯一打开的时候，你就自由了，你不会被这个椅子绊倒的，因为都看到了吗？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因此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1节到2节当中，他也发出了这样的呼吁，这样的恳求，向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来发出这样的呼吁。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在黑暗当中打滚，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查验神的旨意，跟随神进入他完美的旨意当中，进入到这光明当中，不要再在黑暗当中徘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美好的消息，这也是一个美好的呼吁。他可以，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听了之后可能会觉得不舒服，但是当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我求你去感谢神，因为黑暗被照亮的时候，他当然不舒服。但是神照亮这一切的黑暗，借着他的话语照亮这一切黑暗的时候，他不是要羞辱我们，不是要挖苦我们，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不是要盼望着我们灭亡，而是希望带领我们出这黑暗，然后入那奇妙光明，因为他本性良善。不要自欺，查验我们的行事为人，悔改，进入光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当你的真光照耀，就显出我们里边许多的不义。主，我们如此软弱，但是你刚强无比，你不但为我们预备了这救恩，你也做成了这救恩，你也把这救恩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在基督里边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得以回到你的面前来与你相交。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在你的话语，在你的祷告当中来与你相交，借着这圣灵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将我们带到你的真理的大光之中，除掉我们里边一切的黑暗。当我们回转向你的时候，就求你来，也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基督的身体里边的每一个肢体，我们也在光明中相交，使这教会也成为光明，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